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弥迦书，我们会看第二章。基本上我们会把第二章今天讲完。在我们开始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手中。主主，你在我们中间，真的可以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门的心打开，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真的吸收你的话语，真的以你的真理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标准，让我们真的可以以你的话为乐，让我们能够可以渐渐的把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我们一切的追求，我们一切的决定，都以你的真理为准。主，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敬拜，求主你悦纳我们的赞美，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知道弥迦书跟其他的小先知很一致的，就在一直有对我们一些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其中有一个反复给我们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主题，就是提醒基督徒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要以一个对信仰有一个假的或者错误的概念，结果因为这个错误的概念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依赖来安慰自己。圣经有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基督徒不能以一种假的信心来依赖依靠上帝，因为上帝不会回应任何的假的信心。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认为上帝只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他们是以色列人，就必须要帮助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每周有在圣殿里面做一个表面上形式方面的一个礼拜，就算是他们有在圣殿里面献祭，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以为上帝是爱，所以他永远不会对我做任何的我自己认为不利的事情。那上次我们也有听到说，在上帝所谓的选民当中，一直有一些人，后面我们可以在他们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并不配，并没有真正接受上帝的恩典，这些人就没有爱上帝。我们是怎么看出来呢？他们没有爱上帝的话，他们不想理解上帝的启示，上帝的真理，也不想知道上帝真正是谁，也不想知道上帝给人的要求是什么。那既然他们不想认识上帝，也不想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那基本上他们就没有想要讨上帝的喜悦。因为如果他们会愿意讨上帝的喜悦，他们就会关心上帝对人所提出来的要求是什么。那不爱上帝的人就会犯罪，结果他们就会在上帝身上，也在他们周围的人身上犯罪。上次有举了几个例子，就举到世上第一个家庭当中，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该隐的献祭上帝就不接受，因为该隐没有以真正的信心来把这个祭献给上帝。结果该隐就嫉妒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那我们上次有讲到说，我们可以看出来，就从世上第一个家庭当中，我们就可以上到说信徒跟非信徒会有冲突，或者不忠心于上帝 侍奉上帝那些人会逼迫那些忠心在服侍上帝的人。那上帝会怎么样对这些人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很清楚就告诉这些人说，他们不是上帝的选民的其中一部分。就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就是说，上帝愿意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做他的子民。上帝这样的一个应许对这些人来说是没有效，上帝不接受他们，上帝不让他们进到他的国。那另外的一个例子也给你们举过了，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从埃及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自称为是以色列，所有的人都自称为是上帝的选民，结果当时从以色列走出来的最后只有两个人可以真正进入到迦南地，就是约书亚和迦勒。所以圣经一直有告诉我们说，这个所谓的信仰低落、信仰上软弱的基督徒，其实没有这回事。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信主有十年，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就是从每天愿意花多少时间来学习研读上帝的话语，每天愿意花多少时间来向上帝祷告，甚至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上帝提供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会用怎么样的一个信心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信主十年之后都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就要开始当心了。上帝就对我们讲说，这些人虽然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自称为是形式上属于以色列，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应许跟这些人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的启示，很多次我们基督徒就会犯一个错，就认为说这个启示福音是给非信徒的。实际上我们只能承认说，圣经里面的记载大部分的对象其实是所谓的信徒。那我们上次有读到第六节，我们今天来复习一下，就弥迦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说，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这段就在讲说，他们就指以色列人，或者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假先知，就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你们在这里是指先知们，就指以赛亚，指弥迦，就是描写第六节，就描写一个情况，就是上帝的选民当中大众就开口说，其实我们不想听上帝的话。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情况啊，有的时候人就会告诉我们说不想听到上帝的话。你跟你周围的一些人，非信徒朋友们，在公司跟同事们交通，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的人已经不想知道在上帝眼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我们也知道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毛病，好像觉得我虽然知道骨子底大家都有基本的良心，骨子里有知道我做的是错的，但是我就是不希望有别人可以正式把它提出来，我就会安慰自己说，只要没有人提出来说我做的是错的，我就会更安心的，我就可以继续犯罪。最近你打开报纸都会每天可以看到土耳其的事情，那土耳其的政府最近就是这样做，他从这个事情暴露之后，已经关掉了超过100个不同的报纸啊，那种传达新闻的播音台啊等等。反正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现在做我做的，我现在知道可能有点敏感， 但是我就是不想有，我不想听到有人跟我讲说我做的是错的。那我们也知道世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如果我们明明是做一个不讨上帝喜悦的一个事情，我们就会一叫那些告诉我们我们在做错的在犯罪的这些人告诉他们说他们要闭嘴，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会把这个错的行为慢慢变成合法。这个也就是最近这一两百年西方一直在走下去的一个方向，就是明明知道不讨上帝喜悦的一切东西，我们就会慢慢把它合法化。我曾经举过很多很多的例子呢，但是可能最明显的最近这几年让我本身会最担心的，就所以就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在公祷的时间当中，在私人的祷告时间当中，可以为瑞士还有为西方祷告。就是最近这几年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社会组织的一些问题，就是社会最小的细胞的问题，家庭的，就是社会对家庭的定义是什么，社会对婚姻的定义是什么。最近这五到十年确实就是慢慢会把一个明显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个概念把它合法化。结果当了父亲之后，我就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哲熙他长大的环境当中，他会认为这个是很普通的，就是如果有两个男的成立一个家庭收养孩子，他会认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所以恶者他就会一步一步的这样做，他会让上帝或在传讲上帝的话的人闭嘴，然后第二他会让人慢慢把不讨上帝喜悦的一些东西合法化。那在这里比较明显的就是提出来叫上帝的先知要闭嘴的不是非信徒，不是那些外邦人，是以色列人自己这样提出来。那我们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就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他会跟你讲说，为什么还要再讲旧约的信息啊？旧约所描写的上帝，我们大家很难反对，因为一看他是很清楚，上帝圣经所描写的一个上帝，除了全然的爱以外，还有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圣洁。圣经告诉我们说，传福音要讲我们人有问题，我们人是脱离了上帝，所以上帝会不接受我们，上帝会跟我们断掉关系。我们除非认罪悔改，重新依靠上帝，就没有别的路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但是有一些人就告诉我们说，不要讲这些，旧约的就不要讲，只讲新约就好了。结果你会发现说，他们也没有好好讲新约，他们只是讲新约的一部分。上帝是爱，他会接受所有的人，真的吗？有一些人会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不讲爱，其他的他们不愿意听了，他们愿意更愿意听到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话语，就有点像土耳其的总统一样，他就是可以把100个报纸都关掉，为了保证他以后只能每天打开报纸，只能看到他喜欢看到的信息。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一点，我们可以继续研究。第六节的第后半段，他说，就上帝回应说，好，你们既然让我的先知闭嘴，那我就让他们闭嘴，我就让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所以第六节的后半段呢，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反应，就是说， 好，你们既然不想听到我的话，我就是会让我的先知沉默，我真的会让你们得到你们要你们心里要得到的东西。结果人就发现不了这个是上帝可以给人的最大的一种惩罚，因为他会把以色列人变得跟外邦人一样。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很骄傲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结果你真的去分析说有什么差别，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人会不会比外邦人好，不会。外邦人做的以色列人会不会做，也会。其实最后唯一的差别就是上帝，上帝与他们同在。你更具体的详细的考虑，你就会发现说就是上帝的话。上帝，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上帝有向他们讲话，在他们当中有先知，有传讲上帝的话。但是当上帝这样回应他们说，好，我就让我的先知沉默，就会把以色列人变成跟外邦人没有两样。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你如果会发现你如果真的不爱上帝的话，坦白讲，我们基督徒跟非信徒只有这个跟他们不同，只有圣经，只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你如果不关心，你如果不爱上帝给我们的启示，你就跟外邦人一样。结果我们也会发现，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当我们不爱上帝的时候，我们也会对他的话语失去信心。结果我们会少一点看圣经，甚至有一段时间不看圣经。结果你只要有一段时间不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说好像那个门槛就越来越高了，过不去了，开始不了了，你就会跟上帝的关系慢慢疏远了，慢慢断掉你跟上帝的关系。结果之后你会发现说慢慢我们也不祷告了。第六节所描写的就这样，正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本来是上帝的子民的，果然开口说我不想听到你上帝的话，结果上帝就回应说好，我让他沉默不跟你们讲。第七节，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第一句上帝就用一个讽刺的一种方式来称以色列说雅各家，基本上就提醒大家说，哎，你是不是忘记你本来是我的选民的，你本来是应该是我的子民的。那他之所以那么讽刺，就是你如果真的是上帝的选民，你真的可以，你好意思开口叫上帝的先知闭嘴吗？那以色列人那么骄傲说他们是上帝选民，结果他们就忘记了自己其实没有做到什么来获得这样的一个 status， 来获得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好像跟别人不一样的等级，让上帝称他们为他自己的子民。结果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跟外邦人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怎么与我们同在，就是话语，上帝的启示。那后面他说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有的时候你好好考虑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哎，怎么办呢？做不到啊，这种东西谁做得到？谁可以真的讨上帝的喜悦？结果你这样问你自己其实还对，我们大家都应该问我自己，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连保罗都因此忧愁，一直在向上帝祷告说 我何时可以脱离这个充满的罪的这个肉体。所以我们会问自己，我们会发现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关键就是后面那一步。真正的基督徒，你会发现我做不到，所以你就会更依靠上帝。我们不能的，上帝都能。结果就是因为你发现说我做不到，所以你才会感觉到真正那个恩典，上帝仍然接受我，这个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一个给你一个我们本来不应该得到的。但是人通常的反应不一样，人他会发现说做不到，结果他就以人的这种聪明来推理了。哎，上帝他就不会是这样吧，没有一个人做到，哎，那不可能是真的最后以这个标准来审判人嘛，上帝不可能那么严厉。但最后讲来讲去，我们不是说他是爱吗？如果是爱，真的可以对我们有这种要求吗？所以我相信上帝没有那么严厉。最后讲来讲去，我们也知道上帝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嘛，我们已经尽量了。然后最后你有一种假的虚假的一种信心，你又说哎呀，无论怎么样他应该还是会救我们了，就算是我们不顺从他的话。结果你这样讲下去，慢慢你就会把本来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做不到，你会把我们就会把我们的问题突然变成是上帝的问题。你这样讲下去，突然就变成啊，上帝不是爱吗？他应该找一个办法解决，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圣经在这里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可以真的说是上帝的心不忍耐吗？真的是上帝的问题吗？然后他更清楚下一面一句就问我们说，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难道这些罪是上帝犯的吗？那可见不是。上帝要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活该，我们应该得到的。我们继续读，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有一些人他觉得我差不多信上帝就可以了，然后虽然我不经常甚至很少甚至基本上不研读圣经，然后想说不研读圣经就是不让上帝跟我们讲话，但是至少我还偶尔有一点祷告啊，还有谢饭的祷告，就吃东西之前会讲两句感谢上帝啊，然后偶尔碰到一个什么事情会祷告，有一个不幸的东西本可以领到我们没领到，我们就祷告一下，或者偶尔有一些人至少晚上可以祷告一下。有没有发现说你如果不看上帝的话，好像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这不是一个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单面的单方向的一种沟通。所以在这里耶和华说他的言语对行动正直的人不是有益吗？对真正的信徒，我们反而不会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表现上帝对我们太严厉，我们不是看到上帝的使命，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或者任何的上帝向我们出的要求，我们不会认为这个是一种不公平的要求。因为刚才那些信心有问题的人他就会这样讲，上帝不可能那么严厉，其实话中的话就是上帝不可能真正要求我们这样做，不合理。但是对真正有信心的人，看到我们同样会发现说做不到，但反而不会觉得这个是上帝不合理的要求，反而会在其中看到这个是上帝真正是上帝的美意。 上帝就是真的跟我们不一样，他是真的圣洁的，他真的是神，所以他只能要求完全，就不是在一个相对的相比的环境当中，反而是在一个绝对的观念当中，上帝可以向我们提出绝对的标准的一些要求，然后我们就可以从这种要求可以猜出来，可以尝到上帝的美丽，上帝国度的滋味，结果我们会因此反而得到安慰，因为知道说我们跟上帝差得那么远，我们永远做不到，但是上帝有那么的圣洁，有那么的美丽，结果他仍然愿意在他的恩典当中接受我们，让我们有一天可以跟他在一起，有一天可以真的享受到他的美善。就像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五、二十六节有告诉我们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但是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同样一个东西，上帝没有选择性的跟你讲一种话跟其他人讲另外一套，他给我们人类的启示都是一样，但是就是对心理正直真的有信心的人听起来就是美丽，对没有真正有信心的人听起来就是不好听。然后上次第六跟第七节就会告诉我们，当时先知描写以色列的情况说，你们就是已经不爱上帝的话，你们是爱，你们叫先知闭嘴。我们今天我们从上次我们停留的十一节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又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的预言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做这名的先知。什么意思？是同一个话题，同一个主题，先知说，假如有一个人他突然不跟我们讲说，哎，你知道吗，上帝是圣洁的，上帝有这种要求我们达不到了，结果就是我们达不到，我们是死定了。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或者有一个牧者他不讲这些，他反而会讲说，你知道吗，不会有审判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上帝创造我们呢，你别以为上帝不理解我们，上帝很理解我们的，他就是很理解我们，他就会永远接受我们的无论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我是曾经在某一些教会曾经听到过这种信息，就是不虔诚的基督徒会依靠一种假的信心，他会继续骗自己，他会安慰自己说，上帝的审判真的是很恐怖，因为很难拒绝嘛，因为圣经确实有这样描写，上帝的审判真的很恐怖，但是他会安慰自己说，我大概跟上帝的审判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然后他自己所用的这个比喻就是米迦，他就来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上帝已经生你们气了，你们不能这样继续犯罪了，上帝马上要审判你们了。甚至弥迦在第一章我们还记得他有很详细的跟以色列人讲说，怎么上帝会怎么来审判他们，他会用外邦人，用加勒底人来攻击他们，甚至把以色列给毁掉，把人给掳走，就很具体。那这里弥迦说，如果有一个人说，哎，你知道没有这回事的，不会打仗的，然后反而 预言当中会跟你们这样说，你知道吗？你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行为，然后上帝反而会多给你们喝酒，这个比喻清酒跟浓酒，意思就可以 party 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弥迦就骂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有听到人讲给你们这种信息，就会允许他成为你们的先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你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所领受到的信息，或有的时候更多是在你自己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一段经文，突然你会感觉到说被提醒说，哎，好像我现在还不行哎，我们现在做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应该还不是很蒙上帝的喜悦。然后在这个情况，你就会祷告，你就会问上帝说，哎呀，怎么办呢？我真的很软弱。你会求靠上帝，你会更依靠上帝。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他就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这方面的一种担心，他就会给自己找1000个不同的理由，为什么人可以继续妥协，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有几个例子呢，有没有想到过，比如说关于礼拜天工作的问题，结果就会有一些人告诉你说，那没办法啊，有一些人他们的职业是这样的啊，他如果做餐饮的那怎么办，只能礼拜天工作嘛，是不是？其实你讲到礼拜天工作的问题，你看瑞士，你也会发现为什么我一直说西方在走下坡。20年前的瑞士礼拜天没有一个店会开门的，你可以在苏黎世城里面走，不会有一个店开门的，礼拜天就是主日。你现在去光在 Zurich HB 那个总站下面所有的店都开门，这几天一直在做广告，你知道吗？明天8月1号是一个节日，我们仍然开门呢，很方便呢，你可以来买东西。或者另外一个我经常听到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婚姻不幸福，然后要离婚，要再婚。你会在这种故事当中听到1000个不同的理由，为什么人可以妥协，然后不遵守上帝的诫命。或者出差必须要在礼拜天坐飞机，正好确实礼拜天的机票是最便宜。或者反正你会发现说，总共就是会以一些人的问题啊，我们要发展事业啊，或者正好小孩以后他会在礼拜天有学校的活动呢，这也是以前就是没有，不会有，但现在是通常有，通常有一个什么他们的表演啊什么的都在礼拜天，然后你就会有1000个理由哦，没办法，社会，然后社会已经把它合法化了，大家都已经认为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就有一些牧者告诉我们说，哎呀，上帝理解了，上帝知道你生活这个环境在变了，不要担心，不要怕上帝的审判。真的吗？他这里说，又有人有心虚假，用谎言说。圣经这里很明讲说，讲这些话的人其实是在讲谎言的，他是在骗你的。然后他就会让你说可以得到清酒浓酒，就是反正没有坏的，只有好的，只有爱宴。所以他就不跟我们讲说，你知道吗？上帝很失望，上帝看了我们天天的行为，天天对我们很失望，你知道吗？上帝生我们的气，然后他必须要惩罚我们，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认罪。其实有一些人，刚才我提到一个例子说，不要再讲旧约的信息了，因为旧约的上帝或者旧约所描写的那个上帝太猛了，我们只讲新约就好。但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新约跟旧约的信息其实是一致的，就旧约一直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要再以为你们因为或者光因为你们是以色列人就一定得救，不是这样的。上帝还是要看你的信心，上帝还是要看你，你知道不知道你自己做不到，结果你依靠不依靠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这个新约也是一样，新约除了福音以外，你看一切的那些书信，一切的书信就是因为当时有教会出现问题了，走偏了，所以保罗啊、彼得啊、约翰啊，反正这些人就要拼命的写信纠正大家说，哎，你知道吗，这样不行的，你不能以为你曾经受过洗就可以了，你不能以为曾经受过洗就一切都可以做的，你还是要很忠心的遵守上帝的道。第十二节第十三节比较有意思，我们先读一下。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然后第十三节我们继续读啊，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只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你们如果看这两节经文哦，那前面的 context 你们知道了，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先知就在骂以色列人说，你们一直骄傲，自称为我的子民，果然是叫我的先知要闭嘴。难道是要听到好听的道，然后就可以当你们的先知吗？这个基本上是六节七节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十一节，结果之后你看十二十三节这两节看起来你认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说雅各家，我要聚集你们，然后招聚以色列剩下的，然后安置在一处，然后你们像羊一样，然后因为人数多就大大的喧哗啊，然后要有开路的在你们前面啊，然后要直接从那个城门闯过去，然后从那边出去，然后还有以色列的王在他们面前走，然后最前面耶和华亲自引导他们。听起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很多人看听起来就说正面的，哎，果然上帝终于给我们一些安慰的话，前面还在骂说他失望，他生气了，他要审判，他要惩罚，然后十二神节就说，哎，好像真的这里好像上帝在应许我们说他真的会聚集我们了，好像打仗我们就分散到什么地方，然后他真的会重新召集我们，应该是为了要祝福我们。然后这里就说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也好像很符合我们的教导，因为剩下的基本上就很明显不是说整个以色列，只是以色列剩下的哪方面剩下的，就是那些没有信心的被淘汰的，剩下的那些真正有信心的就召集在一起。然后结果你看十三节就好像说真的好像有开门的，突然好像被捆绑可以终于可以走出去了，然后以色列的王也被复兴了，然后上帝亲自在带领。 我今天有另外一个解法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啊。他说雅各家啊是用同样的一个讽刺，跟十一节一样，就是你自称为是我的子民的这些人呐、啊，你自称为是基督徒这些人呐、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在圣经当中呢，上帝要聚集他的子民有两个可能性，一个真的是正命，就是聚集为了可以整体的来祝福带领他们，然后真的更多的圣经是描写一个上帝要聚集让他失望的这些人，为了来审判他们。所以他说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其实是继续讲，就从人的角度来看继续讲负面的。我们会继续看弥迦书，我们会看其实上帝用他的先知会继续骂到第三章的结尾，然后才慢慢改变他的口气啊。所以他说他会聚集雅各家，然后这里就讲到这些剩下的，就是上帝在指前面他讲的话，就是以色列你们已经走偏了，我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论是饥饿啊，其他的外邦人来攻击你们啊，就打仗啊什么的，我会来管教你们。然后这里剩下的是那些管教下来仍然心很硬，仍然不归回上帝，那些上帝还会这些剩下的或者在这些被上帝惩罚的过程当中没有死掉的，上帝会聚集在一起安置在一个地方。然后他用一个比喻说，像波斯拉的羊，波斯拉在以东，然后波斯拉是一个很就是环境很好很肥沃的一个地方，波斯拉的羊，大家一提到波斯拉的羊就知道应该是 提到那种很肥很好吃的那种羊。然后羊场上的羊群，就波斯拉的羊哈，你一提到那种很肥的羊呢，下面那一句就知道说大概要宰杀的那种。所以然后最后还说有很大的声音，因为人数还很多，所以就大大的喧哗。人很多是上帝告诉我们他知道在他所谓的子民当中，如果真的要召集那些心很硬就是不顺从上帝的那些人数很多很多，意思说如果要在教会当中找那些不真正信上帝的人很多。然后第十三节说有开路的，或者在这里说或破墙的那些在他们面前出现。这些破墙的其实你要看他这里用的比喻啊，不是说通常他们如果用比喻是上帝带领他们，而是去祝福他们让他们得胜的时候，其实是他们攻击别人的时候。那最多的例子就是他们进入从埃及出来后面在旷野走了四十年，后面终于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有这种的例子。然后强迫是以色列人进去的时候，这里是反过来，这里也同样提到说墙要破了，但是这次是以色列人要出来的时候，所以跟那些另外那些例子是相反的。那意思就是说是描写一个在打仗的时候，描写同样是加勒底人攻击他们的时候，而且要把他们掳走的那个情况。然后事情应该很乱很大声，他没有办法规规矩矩的一个一个的慢慢手牵着手从 城门正面走出去，那个环境是有人真的会把城墙打破，然后这些人会出来，而且不是走出来，是闯过这个城门要走出来。然后结果说他们的王在他们面前行，不是带领他们，因为胜利了，是王是第一个被掳走的那个。而且我们从历史我们知道，当他们后面真的把以色列人掳走的时候，确实是从王家开始，而且这个是最羞辱的那个时刻，就是老百姓看着自己的王家被带走。然后最后为什么讲到这个王为什么要让老百姓看到这个王家被带走，我们上次看第五节的时候有一个很相似的一个想法。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会真的会永远失去他们迦南地本来占用的那块地，结果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为什么？因为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就是他们在埃及当了奴隶那么多年，好几百年，结果终于走出来，终于可以回到上帝应许他们这个地。在他们自己的概念当中，这个迦南地就是他们以后要安息的天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他们会相信这个永远不可能有任何人再夺去，我们会一辈子以后永远在这个地方。所以第五节就告诉了他们说，其实不会，上帝说那个禧年的事情，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可以重新从法律上可以重新拿回你原来你家族占用的那一块地，这个法律要取消了。是同一个概念，让他们意识到说他们认为是很固定永远可以依靠的一个应许是对他们没有效。然后这里他们的王也是，他们的王家我们也知道应该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家出来的，他们会相信他们的王家永远不会再下来，因为是上帝所设立。所以上帝这里会故意让他们先跟他们讲，结果最后真的是这样做，让他们看到说他们的王家要灭掉，让他们意识到说他们骗自己所依靠的这个虚假的这个信仰的对象是虚假没有用，结果上帝的应许是跟他们没有份。十三节的最后他说，耶和华引导他们，听起来很难解释，那为什么耶和华会引导他们？我们看小先知书就一直也有这个主题，就是有人问你说，你看到你生命当中眼前或者在其他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的患难，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痛苦，然后你应该是上帝的子民，难道你看不出这个是上帝所行的吗？每当我们遇到痛苦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安慰自己就说啊，倒霉啊，就运气不好啊，或者就是反正就是接受一种命运啊，反正人生就是有病嘛，是不是？然后如果有人因为病而离开，我们就会这样安慰自己。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虚假，上帝真的是掌管一切，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大的安慰。那个 海德堡的要你问答的第一问就是我们最大的，我们生和死之间的最大的安慰是什么？然后最后答案就是因为上帝掌管一切。如果他不允许我们头上的一根发都不会掉，就是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应用在这个时候，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面对的一切的我们认为是不幸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最后是上帝在引导，是上帝在掌管，是上帝在做。啊，对我们来说，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那他还管教，就他还关心，他还没完全放弃，我们就还有机会，悔改。那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当然就是我们要停止继续相信上帝是一个天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要停止依靠一些外在的形式方面的一种信仰。我们要被提醒说，上帝所关心的真的是我们的心，我们要很认真来看待这个事情。就是圣经上的话其实主要是面对我们，面对这些自称为信徒的这些人。然后上帝的应许就是他愿意做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做他的子民，其实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虽然本质的这个条件我们达不到，我们是永远达不到，但是就是我们达不到，我们就会更看到上帝真正的恩典，他仍然愿意接受我们。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和爱人。这个讲出来很简单，然后很多人也会签名说同意，爱上帝跟爱人没问题。但反过来说，我们爱上帝同时就是要少一点爱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用上帝的提醒，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重新反省一下我们每天行为上所表达出来我们最爱的是什么东西。是上帝吗？我们会在上帝身上花多少时间？研读圣经、祷告，我们礼拜天做一些什么？参加小孩的学校的表演。我们会做哪一些的决定？我们会选择哪一种的工作？我们会选哪位当我们的配偶？我们会交什么朋友？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真的来被你的话所造就。主，我们在你面前只能求你真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认我们是罪人，而且我们是一直在继续犯罪的罪人。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意识到，只是因为我们自称为是基督徒，我们不会比别人好，就像以色列人没有比外邦人好一样。所以求主你感动我们，赐给我们这方面的信心，也让我们这个信心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以你为乐，真的愿意亲近你，愿意认识你，愿意学习你是怎样向我们启示的，反而可以把我们自己对你的一些梦想、一些自己的理想放下。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 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真的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侍奉你。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力量来抵挡恶者，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按照你所吩咐的，按照你的真理，基于你的真理来面对一切你赐给我们的试探。那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可以真的用我们的选择，用我们的行为来荣耀主你的名。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真正让给你，让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可以排到次位。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圣名，阿门。